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今天是2023年12月19号星期二，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第一个呢是南中国海成为热点，是否比台海更加危险？另外一个，中国再次抗美援越，效果到底是为了什么？好，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尔德兹说，南中国海是危机即将爆发的地点，比台湾海峡更加危险。近来，中国和菲律宾船只连续两天发生冲突，菲律宾方面称中国海警船12月9号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附近，被菲律宾船只动用了高压水炮，导致其中一艘船只的发动机损坏。第二天，在第二托马斯沙洲，也就是仁爱礁附近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也遭受中国海警船的高压水炮攻击，并且被撞击。美国谴责中国破坏这个海域的稳定，并且重申华盛顿对马尼拉的安全承诺。中非呢，在南中国海的对峙为什么突然升级呢？在这里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于平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夏教授哈，就是说呢，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中非两国在多年以来呢，在有关南中国海各岛礁以及海域的主权的归属上呢，是有很多的摩擦。但是为什么最近这几个月以来，这个摩擦突然升级呢？夏教授。
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南中国海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那个领域，而且是多边国家在那个就是发生冲突。那里边主要的当然跟中国的九段线那么是有关，因为中国的九段线基本上呢那个切割到了那个其他的那个周边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呢他们的那个经济专属区里边。那么所以那个对那个菲律宾来说，那么他们对黄岩岛，那么对仁爱礁了，那么而且仁爱礁是他们的那个其实实际上在控制的，那么对这些一直也在声称主权。那么当中国在过去的那个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么有越来越有能力把它的过去的九段线呢只是从口子上说说而已，想把它变成一个就是主权的行使的这么一个边界了，那么当然就会那个增加大家的冲突。那么因为这些岛礁本来就是当地的渔民呢都是随时可以自由来往，或者是规避各种风暴啦，那个或者捕鱼啦等等。那么现在发生冲突了有几个重要的因素，那么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是菲律宾国内了它的那个政策从杜特尔特转向小马克思。那么杜特尔特在过去他知道在中国那个快速成长的时候跟中国作对了也捞不到好处，而且他对美国呢也有政策呢也有一些怀疑，跟美国呢一些疏远，那么所以他的那个政策轻滑了，那么尽量的捞好处，尽量的在那个南海了不要那个就是那个发生冲突。那么尽管2016年那么国际仲裁法庭给了菲律宾那么胜诉，那么但是呢那个杜特尔特也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不要去炒作。那么但是今天小马克思呢他不一样，他是更亲美，那么所以他在美国的印太战略的这么一个感召下，那么同时美国跟日本这些国家呢，那么对菲律宾呢也进行了各种援助和支持。那你可以看到在海军的这些舰船的这个补给更新上面呢，那么日本呢也在那个卷入，那么所以对那个马克思来说了，那么现在由美国日本这些各个大国在协调，尤其协调印太战略了，所以他有了就是跟中国作对的一些那个资本，而且同时呢又可以从美国日本的其他国家呢捞到了就是各种其他的那个好处。那么现在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就是经济利益了，那么对马克思来说就是在当地的海域，我们都知道因为有油和气的这些那个重大的就是潜藏的资源，那么所以菲律宾呢现在经济呢也在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那么所以作为菲律宾来说呢这也是一个他们重大的一个经济利益。那么最直接的一个间接的一个就是因素就是在于菲律宾呢是亚洲国家了，基本上是唯一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完全天主教的一个国家，那么正好是圣诞节要到来，那么他们在仁爱礁了有这个就是驻军了，那么所以他们要去看望，要去那个送礼物，那么这样的话他们的那个 军队的总参谋长，那么再带上民间的各些团体要去慰问那个去那个劳军，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呢那个海监船那个进行阻碍，那么阻挡，那么所以这样发生了冲突。
嗯，好，谢谢夏教授。那么于平博士，我想问您，刚才夏教授是从这个政治、经济还有宗教方面对这个原因呢给予了分析。我想请问您，就是说，站在菲律宾的角度，他们的这样的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跟这个现实是不是相符合呢？
对，那个杜特尔特总统，开始的时候，他是想改变这个跟中国的交往的方式。一方面，他是比较对美国比较反感，然后呢，跟中国开始呢，就是做比较所谓叫做合作式的一种态度。但是呢，他的这个任内虽然说跟中国的经济有加强，但是中国在这个领土上面，在南海问题上面和对菲律宾的这个就是立场呢，并没有软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这个菲律宾现在新任总统马克思上台以后，其实他也试图跟中国进行比较友好的这个就是处理这个南海争端的一个方式。刚刚夏教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菲律宾这个就是沿海就是有争议的这些地方呢，跟中国有争议，他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燃气和燃油，所以呢他要开发，双方实际上对于合作开发已经谈到一段时间，但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这些年来的这个所谓的立场没有松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所以呢，杜特尔特被迫也是，当然他自己也是亲美，但是所以他转向美国以及日本的寻求共同的这个安全防卫。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菲律宾驻美国的大使提出，这可能是个比台海危机还要更加危险的一个热点，可能更大可能引起一个战争啊，或者说一个争端，他确实是对的。因为呢，中国在过去，特别是在过去十几年里面，这个对于南海问题的这个立场越来越坚定，越来越不灵活，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它的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我觉得呢，在这一点上呢，未来这个一两年里面是值得非常就是密切的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呢，除了双方这个有这个大国这个博弈的背景以外，更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些年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呢，它其中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一直强调要改变国际规则，改变就是说二战以来形成的这些已经被公认的一个国际秩序。在这个背景上面，它高调伸索对南海的这个所谓的主权、海洋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权利。一方面看上去中国是想挣脱所谓的这个大陆国家这样的一个背景，想去变成一个海洋国家，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中国它是一个全面性的要想改变国际社会的规则这样的一个企图所造成的。
嗯，等于就是说呢，主要这个原因还是在于中国方面在这个地区它的这个立场呢是越来越强硬。那么作为菲律宾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反受到这个它发的力，这个是一种反作用力哈。那么接下来夏明教授，我想问您，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说呢，在第二托马斯沙洲呢，也就是仁爱礁附近补给这个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受到中国海警船的高压水炮的攻击和撞击。那么消息人士说呢，菲律宾向搁浅在仁爱礁附近的马德雷山号运送的不仅仅是水和食物，他们还悄悄地在运送建筑材料，其中包括水泥和鹰架等等。据说呢，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加固这一艘已经生锈的船舰。那么菲律宾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要拯救这一艘濒临瓦解的军舰呢？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阻止菲律宾这么做呢？
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权呢，对内了，那么是在强化它的维稳体系，就是维稳政权；那么对外了，他又在宣称呢，他要维权，也就是说，中国的各种领土主权呢、不容侵犯呢。那么所以这种维稳对内，维权对外，那么必定的会引发了中国了作为一个对内了是一个残暴的一个集权体制了，对外了成为一个战狼国家了。那么这些东西呢，那么是一个大背景。那么在这里边呢，在国际法上呢，就是国际海洋法上，因为这里边呢，那个于平博士是专家，他是国际法的专家，那么所以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那个既得就是既成的事实。那么如果一个就是宣誓的话呢，如果你没有去控制它的话呢，大家呢也都听听也就说说。那么但是呢，当中国呢不断的在那个强化、在固化它的海洋的边境的话呢， 那么尤其是中国在那个建设各种人造的岛屿，那么也在那个新建各种在南海新建那个设立那个直接的城市，然后设立飞机场或者是雷达基地等等。那么这样呢，当然呢，使得就是各国呢，那么也都要固化他们的边界，也都要把就是他们控制的呢，尽管没有驻军或者没有居民，他们呢也要就是把它驻军呢就是常规化。这就是发生在那个1999年，为什么一艘老旧的二战时期的，那么我记得好像是菲律宾是从那个日本这缴过来的一个就是登陆舰呢，那么刚才你讲到是马德雷三号了，那么他们呢那个在1999年就把它给放到了仁爱礁，那么放到仁爱礁了就说它是搁浅，那么是老旧在那边没办法拖走了，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那个具体事实，就成为一个前沿哨地。那么作为菲律宾军队了能够在那驻守的一个前沿哨地，那么当然了中国是非常不满，那么中国就是一直想把它给搞掉，那么或者就说你不能就是这样来侵犯我们的主权，那么当然菲律宾呢就说一个你在推，一个呢我在挤，那么这样菲律宾的话就不断要给补给。那么现在因为过了二三十年呢，那么这个就是已经六七十年那个老船呢，那么说现在呢确实也在开始那个要那个会可能会沉掉，那么所以菲律宾呢就想了给他建立那个水泥的这些那个支柱了支架了，把它给稳固起来，那么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前哨阵地。那么所以当然中国呢现在就在不断地用它的海监那个力量了，那么不断地阻止骚扰或者要把它给就是那个驱赶，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对菲律宾来说他不愿意那个放弃，因为他不愿意造成一个既定事实，这是完全被中国所控制，而中国呢也不愿意接受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菲律宾呢能够那个永久化的占领仁爱礁。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就在于那个政客呢，往往他们在牺牲自己人民的就是天价的利益，无论是生命也好，还是财富也好，其实就为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了，在那那个营造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那个固化主权观念呢。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无论在那个南海或者中东就看到的，就像那个托马斯·弗里德曼那个《纽约时报》的那个主笔他写的，他在二十年前就写了，他说当那个日本呢已经在那个集中于制造他们的工业的那个就是技术的这么一个就是工程的一个奇迹林志车的时候，他说中东国家呢还在为了一棵橄榄树呢在杀得你死我活。那么我觉得这是人类了，这是政客的，我觉得一个就是愚蠢，也是一个犯罪。那么如果老百姓跟着去那个就是听着他的口哨跟着去咆哮的话呢，那我说是更愚蠢。
可能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有关方面为什么要这么做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于平博士，就是说菲律宾驻美大使罗穆亚尔德斯呢日前对日经新闻说呢，南中国海呢是危机即将爆发的地点，而不是台湾。那么鉴于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就这一带呢这个南中国海的局势是越来越火爆哈，那么这里发生任何事情呢，他说就像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那么世界也就是世界大战，这个南中国海呢是不是它的这个爆发战争的危险比台湾海峡更加的可能性更高呢？那么他的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那么也有人说这个美菲中国、菲律宾、美国、菲律宾、中国呢，都试图避免军事冲突。那我想问问您的看法。
对，就像我刚刚说，那个菲律宾大使这个讲法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台海危机是中国虽然定义为核心国家利益，而中美之间有共识，他们有一个就是相向行动，要控制台海危机。但是南海危机呢，现在还看不出大家有。就是相向行动要控制这个危机的发展，因为南海问题涉及到的国家很多，包括就是说不光是周边的，甚至是就是没有跟南海有关系，包括日本啊，都觉得这一块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个每年就是有上万亿美金的国际贸易一个重要水道或重要水域，从它的国际贸易、国际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位置，以及它自身所带有的这个重大经济价值，刚刚讲的那个燃油、燃气这个方面的开发、开采，这样的一个重大利益角度来讲的话呢，各方特别中国，你看它的大陆离这个南中国海有非常长的距离，它用国家的实力来对这一块进行控制，实际上不仅仅是影响了周边国家，也影响了这个国际社会，就是特别是主要的经济体那些。所以为什么美国和澳大利亚那些和遥远的国家都会对这一块水域发生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呢也经常的 会派这个军舰过来，所谓进行那个叫无害通过，他就是要保证这个水域不因为中国那种比较无理的这样的一个伸索源那个做法，让这块水域变成中国的内海。其实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那个九段线，九段线的这个划法，它这个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什么依据的，所以这个海洋法公约呢，它的这个就是仲裁体制，2016年已经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做法已经进行了这个就是否定。那么当然，中国如果坚决做下去，那就意味着就是双方就要发生冲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冲突的可能性是要大于台海的。那么所以他那个大使的讲法，我觉得是可以这个理解，而且是非常这个迫切的一种需求。所以美国以及亚洲各主要的盟国应当要对中国表明，非常清楚的表明，这一个领域是不容许发生热点冲突的。所以呢，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美国的政府也好，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甚至欧盟也好，都要跟中国表明，南海必须要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比较和平，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争议。我刚才讲的，虽然这个海洋法公约这个组织已经对这个问题仲裁已经做了一个结论，这个中国虽然否定它不承认它，但是它国际法的基础已经摆在这儿，所以大家一定要搁置这个争议，将来对这一块和平呢要进行这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维护这样的举动。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提出了一个评论啊，我也想请两位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看你们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一位观众朋友他叫 JD815HN， 后面还有一长串，此处略去了哈。他说呢，习共注意力和军力是着重台湾，应该不太可能与菲律宾爆发冲突。不过呢，在此习共北京东升西降、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之际，让其下饺子，发展迅速的海军与菲律宾在海上干上一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未尝不可，是一个好主意。夏教授，您怎么看这种欲擒故纵的这个思考方式呢？
是，我相信呢，就说我们的其实都是反对战争的，尤其我们看到就在加沙地带打的这个不可开交了，那么我认为对就是人类的伤害了，那么尤其如果是中国要跟其他国家交战呢，那么当然都是一个灾难。但是如果真的要那个就是如人所愿呢，有的认为呢真的应该给中国了打一仗了，那么南海了倒是最佳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地点，因为南海了，那么主要是空军跟海军的较量，而不涉及到太多的平民，因为它没有那个就是平民的没有城市，没有那个就是居家，那么所以呢，就说无论中国今天是下饺子或者下馄饨，那么下汤团一样的在那个造自己的那个潜艇或者军舰等等，但是呢，他要跟美国的世界第一大的海军相比，同时再加上了那个就是当然我们说的第一大海军，从吨位从数量上来说，中国现在已经超过美国了，那么如果再加上世界上其实是第一流的海军美国，然后再加上澳大利亚跟英国了北约了，那么刚才那个于平博士也讲到。印度呢也非常关心南海的自由化，那么所以印度、韩国这些国家呢都是不可小觑的。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对中国来说，在南海如果要打开那个打一场战要胜的话呢，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可能，那么只会重复一次甲午战争。那么这里边呢涉及到一个美国跟菲律宾的一个军事的这个联盟的问题，因为这里边美国跟那个菲律宾在1951年就建立了他们的共同防御条约，那么这种共同防务条约，美国是有义务是承诺。对美国的那个军队、美国的那个军舰和美国的那个飞机了，遭受到其他国家的武装攻击了，美国是一定要去进行保护的。那么，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尽管美国那个就是跟菲律宾呢，而且是在亚洲了，菲律宾是美国那个除了日本和韩国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盟国军事盟国。那么，所以中国呢，你可以看到，无论它的海军船怎么样进行骚扰、那个阻拦，或者是去那个刮锅、那个碰撞等等呢，那么它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就是海监船，而不是一种海军，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水炮，而没有真正的实弹。那么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了，双方呢还是想避免那个军事冲突，避免战争爆发。
等于这个中国方面呢是有所忌惮的，因为如果一旦爆发冲突呢，肯定就是中国周边的所有的国家，再加上美国呢，跟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这个辽阔的海域上干上一仗哈。那么于平博士，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中国，它的国家的战略呢是要在南海呢，就是建立它的这个所谓的固有的这个主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跟南海这些国家冲突国家， 有争议国家可能会有所谓的一战，这个一战呢，但是我不觉得是一种叫做阵地战，就是来夺取领土啊，他很可能采取的是遭遇战的方式，他要树立一个威，一个树个威嘛，树威以后，然后让其他的国家不敢跟他硬碰硬。哎，所以选择权在中国，这个南海冲突的热点冲突战争的这个方式以及它的地点时间选择是在中方，所以呢，我觉得国际社会一定要警惕，但是呢，不会形成大规模的，就是刚刚那个夏明教授比较担心的那一种情况，就是它会出现一下阵地战，夺取那种岛礁啊，或者是海上大型的海军这个遭遇，或者是一个战役，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因为中国自己知道。这样的一种做法，它的胜算非常小，所以呢，他也不太可能这么做。但是呢，他会不会用一艘军舰、两艘军舰去打成这个菲律宾的一个军舰呢？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打完了以后，当然他不会再扩大事项。我觉得热点是热在这个地方。
嗯哼，好，那等于就是说呢，您说到这个决定权完全是在中国，那么既然是在中国的话，那就是，中国又是谁说了算呢？就是。中国现在的一号领导人这个习近平，所以就看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和这个思维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讨论夏明教授，那么根据今年五月发布的美菲双边防务准则，那么如果在太平洋包括那南中国海的任何地方对美菲两国的公共船只、飞机或者武装部队，包括海岸警卫队发动武装攻击的话呢，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承诺呢会因此而启动。那么夏明博士刚才你也谈到，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美国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来履行对菲律宾的保护呢？夏教授。
是美国的现在的整个国际战略呢，是一种海权战略。那么，所以美国呢，从那个阿富汗撤走以后呢，基本上就是放弃了他的这个陆权的这么一种进攻态势。那么，那个强化他的海权的，尤其是海权国家的联盟。所以，无论他的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个强化，那么继续的那个扩张，然后在他的印太战略，那么在建立日本、那个韩国跟美国的那三边的那个战略伙伴关系。再进入到那个印太战略以后呢，那么再帮助印度那个建立印度那个中东和欧洲走廊等等呢，那你可以看到美国呢，那么是在那个相信了它的海权实力了，是可以那个对应中国跟俄国，或者再加上伊朗的这个陆权的。那么所以对美国来说，现在主要的了一种是那个遏制，那么当然了，另外主要是一种威慑。那么这威慑怎么样能够产生效果，让中共了就说能够就是接到这个信息了？那么目前呢有几个做法。那么现在美国呢也在讨论。那么一个做法就是目前那个美国在支持以色列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如果伊朗或者在也门这些国家了，那么对美军或者如果形成任何的火炮的发射或者攻击了，美国呢要义无反顾的第一时间要进行强烈的报复。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就会让那个中国呢看到了美国呢是不允许对美国的这些盟国或者是美国的那个舰只了进行各种那个骚扰或者是袭击的。那么第二个呢，就说美国和日本，你可以看到在强化菲律宾的它的武器装备。也就是现在日本呢，那么在跟不仅是跟菲律宾呢，那么也在跟那个马来西亚，那么提供各种更先进的那个舰艇。那么所以如果菲律宾的那个实力呢得到强化了，那么菲律宾呢也就不会成为一个轻易可以被那个刚才于平那个博士讲到的那个中国的海军呢能够轻易的可以把它给就是击沉一舰那个军舰等等。那么第三个呢，那么现在呢美国呢也在提出，是不是如果要保持南海的自由航运的话，那么美国的那个海军必须在那边呢要频繁的那个出入。我们也经常看到美军呢也在那边经常频繁出入，同时呢有重大事件了，是不是美军呢要跟那个菲律宾呢进行联合就是巡航，那么或者对菲律宾呢进行某种护航，那么这些呢都是美国呢目前在讨论的各种方案。
嗯，好，谢谢夏教授。那么于平博士，那么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在进入一种假设的这个状态啊，就如果是中共的这个领导人一号领导人习近平先生他决定不再忌惮的话，那么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那么有一些观察人士也在质疑，就是说呢，美国现在我们也众所周知啊，在应对这个乌克兰战争还有以色列冲突。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如果要应对南中国海的这个冲突呢，他这个准备是不是做好了呢？于博士。
对这个我们并不完全知道这个美国的军方的那些具体做法，因为这是他的这个最高机密。应该说他还是做准备了，因为从他的这个军方发言人也好，从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的这个部署也好，应该是做了准备。但是这个准备，我刚刚讲的，如果是应对一场战争，我相信应该准备的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但是应对一个非常突发性的，比如说遭遇战，刚刚讲的那个菲律宾的这个船只跟中国的船只军舰发生这个遭遇战，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准备了到位了？这个不能很简单的说，因为南海那么大，而且呢，双方进行的那个所谓的日常的巡逻啊，那些东西都是非常的这个频繁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美方是怎么样？刚刚夏教授也说到，就是美方要说是跟菲律宾要联合去巡航，或者说是保护性的巡航，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我相信中美双方都在考虑，都在应该说在沙盘推演，到底这种遭遇、这种最后的这个冲突是以什么方式进行？中方当然，我刚刚讲他握有主动权，我相信这个菲律宾美方不会主动出击，因为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但是呢，中方呢，他要主动出击，他所做的那些具体的行为，是不是让美国有足够的这个方法能够来应对？这是一个目前应该摆在这个五角大楼这个面前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种战术战略的一个基本问题。所以我们不敢说他已经完全准备的充分了，但是事实上对大规模冲突、对这个区域的防御性的问题、总体的问题，应该说已经准备了，而且准备了很多年。
您认为这是对于美国来说呢，是一种这个迫在眉睫的形式，尽管呢它不一定会成为现实。好，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菲律宾呢是允许美军进入菲律宾群岛上的9个军事基地，这个呢是美国能够应对南海这个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突发事件。那么有分析说呢，这种做法会引起北京的反弹，那么未来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呢也不会软化，那么反击的力度呢只会更大哈。那您是不是赞同这种分析呢，夏教授？
是，菲律宾呢，你看到长期了那个在50年代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那个中央那个条约组织了等等呢，那么就已经呢跟美国的军事那个合作，包括空军基地、海军基地了，那么都是非常那个紧密的。那么所以目前南中国海它的局势呢在出现复杂和那个升级。那么对美国来说，当然那个从日本到韩国，那么甚至它在台湾，那么也会那个我相信呢会扩展它的就是那个军舰的补给或者修补等等呢。那么现在呢在那个重新强化它在那个菲律宾的这个就是出现那个情况了。那么我相信这都是目前必然会那个就是发生的。那么至于中国，那么有没有可能借此那个能够升级，那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了，目前呢对中国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有非常自信心。那么也就是说那现在呢，就是如果习近平讲就是说时间在我们一边或者国运在我们一边呢，那我相信呢刚才那个于平教授也提到了，于平博士也提到了，就这个东升西降了。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看到了，那么没有那个所谓的东升西降，那么现在呢是中国呢既代不了东方，同时中国呢现在呢陷入了他自己的深度的麻烦，而且这个麻烦呢不是说一两年就是周期性的可以走出来，可能就像习近平自己也说，可能是一个那个 L 型的长的一个那个触底。那么所以未来的中国的国运呢，在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甚至30年呢，不会就是越来越好，那么甚至呢不会恢复到他在过去10年所经历的这种荣光。那么所以我认为总的来说，那么习近平呢，那么他现在呢是会嘴巴上唱高调，但是我真的不认为中国那个有实力那么能够在南海那么跟那个就是美国的盟国进行一场直接的战争。所以我这点呢，我觉得最主要就在于大家战略沙盘推演能够就是那个仔细，能够有智慧。另外呢，我觉得在那个整个对那个中共了，尤其对习近平呢，在整个那个认知战上了，那我觉得如果能够有智慧，能够取得那个成功了，我觉得这是关键。
其实呢，说到这个东升西降的，这本来也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因为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这个评判的这个准则呢，是并没有哈。那么于平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菲律宾的驻美大使罗姆尔德兹呢，他是呼吁采取多边措施来应对这个中方的胁迫哈。那么呢，就是这个包括呢是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那么日本、新西兰、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呢加入南中国海多边巡逻的候选国之一，那么这样的行动呢对中国有多大的制约力呢，于博士？
对，这总体上当然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国际社会要采取一致行动，对中国的这个遏制才会有效。但是呢，我刚刚讲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些年的这个立场非常的强硬，并且呢 他有一个就是说做法，就是希望能够各个击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也积极在寻找哪个突破口。所以我觉得他们觉得可能菲律宾这个突破口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一方面国际社会的联合的这个巡航会对这个中国是一个总体的阻碍，但是呢，我担心这种阻吓不完全能够阻止中国冒一个就是小范围的遭遇战这种类似的冲突的这样的一种风险。中国是实际上你看，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是非常愿意冒风险的，这个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军事风险、各类风险、经济风险，他都愿意去冒。他问题在于他对这些风险的本身他的分析不够，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他所在全球范围里做的那些冒险的行为呢，大多数是没有得逞，很多是往往颗粒无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习的这个智囊也好，还有中国政府现在这个领导层在决策方面有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比较合理的、比较理性的来决策，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只要他这个不理性、不是非常这个成熟的这样的决策机制不改变的话，这个国际社会再有多的这样的一种阻吓方式，或者说用防止方应对方式，都不能阻吓他去冒风险。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恐怕我们大家要看清楚。所以中国的体制、决策体制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好，也需要这个看明白哈。那么在讨论的最后呢，我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所发表的评论哈。那么第一位呢是蓝花花，他说呢，共军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打内战对付国军，共军呢是屡战屡胜，对付外敌呢共军几乎都是输，没有打过像样的胜仗。接下来一位呢叫 Richie Winson， 他说呢，十一段线是二战结束时中华民国划定的，如果说南海主权属于谁，应该属于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第三位呢叫 Vicky Lee， 他说呢，中共的口气很大，打一打就知道实力，美军呢身经百战，解放军从来没有打过海陆空新型大战，这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位的观众朋友的这个想法呢是相似。那么最后一位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叫张，他说呢，台湾划十一段线时，越南是台湾的领土，现在呢越南已经独立建国了。好的，那么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再次抗美援越，他们想要什么，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12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宇宙，正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不受第三国影响，华盛顿将继续跟河内密切合作。美国驻越南大使发言人卡梅伦·沙阿在习近平访问越南之后做出了上述的表述。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越南，寻求提升两国关系。在双方签订了30多项的协议中，最引人注目的合作项目应该是中国免费帮助越南修建连通中国和越南境内的铁路。这个消息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互联网上呢，还传出习近平向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敬酒，疑似遭到冷遇等等的视频，这呢被看作是河内对北京的抵制。那么习近平为什么突然放下了身段向越南示好？为什么大手笔无偿的帮助越南建铁路呢？那么在美中竞争的态势下，北京抗美援越是否能起到习近平所需要的效果呢？现在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于平博士，就是说中越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双方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不过呢，美国之音观察到，双方呢为对于这个命运共同体呢是有不同的表述。越南官媒刊载的联合声明的英文版和越文版没有使用中越命运共同体，而是用了越中未来共享共同体。那么很多人认为呢，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就是一个虚词。越南为什么如此的谨慎和坚持呢？于平博士。
对，现在我们看双方对联合声明的这个所用的措辞是不一样的。中共经常用的那个叫 shared destiny， 就是说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中国讲的命运共同体。但是越南的那个官方的文宣，它出来的那个英文版的是 shared future， 就是未来共同的未来。那么从这个文字意义上讲，其实你看，越南强调的是说一个事实，未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因为全球化以后人类面临的就是共同的未来嘛。但是中方在习近平这个提出人类共同命运体这个命题的时候，讲的可不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未来，而是讲人类面临的共同的命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这个表达呢，实际上是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在国际社会这些年来一直推广的一种所谓他想推行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叫做论述。我们讲这种论述呢，是他对二战以来的这个已经建立的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呢是有一种挑战的。这个挑战包括对人权的挑战，也就是说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遵守联合国所宪章和这个人权宣言所还有人权公约所规定的那些基本的价值观的。他这个挑战在联合国的很多场合，包括在这个跟各个国家双边关系、多边关系中都经常的表述。看样子这一次越南并不接受这个，所以呢，他这一次习近平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中途离开中国，现在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中央所谓的经济工作会议，跑到越南来。实际上，他想巩固跟越南呢是一种所谓的叫做政治联盟。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共同声明里面，他们提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两条线，一条线是经济方面的，但是更重要的还有一条线是政治路线，也就是强调两个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呢他们要共同的防止所谓的这个叫做颜色革命。所以呢，他这个在兜售这一个概念的时候呢，他是希望这个越南就全盘接受。但是越南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越南已经不是那种传统的20-30年前的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大家都知道是四驾马车，在决策过程中间他不是一个人去说了算。另外越南呢，在跟西方国家这些年来已经非常的就是说呢合作非常紧密。今年的这个9-10月份的时候，越南的这个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的时候，还跟美国建立了全面的这个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跟中国这样的一种关系呢，他想局限在经济上面。可是呢，因为越南它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特别跟中国又有这个领土的这个交界，又有这个领土的这个纠纷，它不得不与中国进行交往。再说他们是这个越南跟中国它又是互为这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国， 那么西方国家把中国的现在产业链又大量的移转到这个越南，所以中国呢，它对越南现在是既爱又恨。为什么呢？因为越南抢了它的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是生产线，同时呢，它又需要笼络这个越南呢，不能让它跟西方太近。所以这一次习近平是带了很多的东西过去，但是呢，你可以仔细去分析，他所能够对越南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成果就包括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就是说从中国的昆明到越南的河内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高速公路建设，并且中方好像提供的是无息贷款，不需要交利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什么时间把这个越南呢紧紧的就是跟中国的经济把它绑在一起？因为中国是越南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当然越南不是中国的最大的，对吧？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越南对中国在经济上是有依赖性的。那么这样的一条铁路线呢，在经济上面是对越南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越南很显然，他是想在政治上跟中国保持距离的。那么这个距离就是他不接受你的所谓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说法，他就说我们有共同的未来，这个未来主要是在经济上面。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越南是非常有分寸的，我相信他在跟中国进行交往过程中，跟美方、跟他的主要的西方盟国，包括亚洲的这个日本，都是有过沟通的，不会让他的这个更重要的盟友呢，会产生一种误解。当然，美方这些西方国家对中越的关系也会非常关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看出它的细微的区别，而且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重要。
谢谢于平博士。那么夏教授，我想问你，就是于博士刚才是谈到，就是说中越之间呢是高调的互动哈，但是双方呢实际上是这个道似有情却也无情。那么回到这个概念来说，这个一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方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概念，他提出来。那么这个所谓的命运呢，我想是一种这个没有办法控制的宿命的这么一个这个方向。那么未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创造未来。那么于平博士说，这个所谓的未来呢，应该是体现在经济方面。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个命运和未来，这个在这两国之间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不一样？
是因为习近平在过去的我们看到十来年呢，那么越来越就是要给世界指明那个方向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在反对普世价值，那么他在打造他的那么一套的价值观了，想把世界拉到他的那个一套的价值观里面去，所以这就是他的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但是显然，那个所有的那个刚才那个于平博士也讲，那么如果你认真的那么接受了联合国的宣言和人权宣言的话了，那么你是不可能接受中共所打造的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的。那么越南在从80年代以后经过改革以后，当然是逐渐在那个远离他的原来的共产主义的各种那个就是属于是一种我们说的原教旨主义的这种僵化的思想。再说了，越南其实从胡志明呢，那么那个从那个胡志明他那个创立那个越南共产党呢，那么其实就受到美国的，我们知道格里斯堡，那么民有那个民享民治的民享的政府了，那么其实就是很深。那么再说越南呢，经历了就是法国的那个高度的影响，后来又经过跟美国的那个紧密的各种就是那个纠缠呢，那么所以越南作为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共产党国家，那么它尽管跟中国都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那么都还是有那个相似性，而且越南呢现在对国内的反对派呢还得继续进行镇压，还是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一党那个专制国家。但是越南呢，那么它现在越来越在往西方的这么一个主流的这个价值观呢在位移，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于平博士也讲到，那么西方国家会把它的在生产链条上的许多的合作会从中国转移给越南，那么也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他们都在那个生根呢，那么都是在让越南呢能够远离就是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了，能够最终融化到就是整个普世价值里面去。那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越南呢，那么是不可能就是再回到尤其他们改革以后，那么国内的经济发展这种变化以后，再回到他的像中国今天习近平回到的那个共产党的这个原教旨主义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越南不可能接受所谓的命运共同体。但是越南呢，相信呢，如果用他的那个所谓的竹子外交，用他的灵活性， 而且美国呢也那个意识到也给了越南呢某些灵活性。那么所以当中国呢面对着他的那个就是四方位了都全部被美国的海洋的这种在进行包围那个封锁了。那么当然那个在南海问题上那我们也看到，那么当他看到就是菲律宾呢在强化他的政策了，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他一定会属于是分而治之了，要那个把越南呢作为一个环节了，能够做工作，能够进行突破。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这一次呢他没有提就是把南海问题呢跟越南的那个冲突呢是把它搁置在一边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就是习近平呢想保持越南跟他的亲近性，那么想保持了那个中国呢在南海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做工作的对象，同时呢面对美国的围堵了，那么中国呢还能够保持一点灵活的空间。
就是基本上还是试图这个避实就虚哈。接下来于平博士，我想问问您，就说呢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中越两国呢签署了30多项协议，那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呢无非就是中国要免费帮助越南修建一条连通中国和越南境内的铁路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那么这些铁路呢项目包括从中国云南省会昆明通往越南第三大城市海防的线路，那么还有呢就是从中国南部延伸到越南首都河内等线路。那么中方呢是特别强调不会向越南收取任何的利息或者条件，就是根本不要钱哈。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大手笔的无偿帮助越南这么做呢？那么习近平突然向越南如此的示好，那么希望得到什么？于平博士。
对，因为刚刚提到那个越南在去10月份的时候跟美国全面提升了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以后，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它这个中越关系非常复杂，虽然源远流长，有很多的文化的这个就是关联，但是呢近几十年中越关系应该说非常的波折，打过两次战争，对吧？这个直接打过两次战争，一次大规模的79年以后又有小规模的在80年代这个中。所以呢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讲的话呢，越南是一个非常对他来说是个非常复杂的邻居。那么现在也看到这个西方国家把这个他的这个投资重点从中国移转到越南以及印度这些国家了。所以呢中国呢在这个前提下面他就需要保持跟越南的一种紧密关系。所以他你看他保持紧密关系的时候呢，他是弄了有好多这个铺垫，包括中越党国关系，这是他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他还有个党国关系在里面，不光是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关系，还有党的关系在里面。所以呢他尽量的去渲染他跟越南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这个历史往来，但是他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在经济上面把这个越南呢要拖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面，同时更希望能够进一步把政治方面把越南呢从向导向欧美国家，从这个欧美国家这个怀抱里把它拉回来。那么这个他带了30多项这个签订的协议，其实某种意义上讲都不需要习近平带一个庞大的这个代表团去越南，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拉拢这个越南。刚刚提到的这个南海冲突，实际上在民国政府的时候是11段线，其中有2段线画的是在越南上面，就是跟越南的这个纠纷上面。但是呢中共呢因为他这个当初是中越是兄弟的这个党和国家关系，就把这2段线呢给他弄掉了，去掉以后呢，现在呢还是继续延续就是说跟越南的这样的友好关系的这样的一种主旨。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他在这一次做法，他虽然带了很多，他的目的他就是要把越南把他拉回到中国的这个怀抱里面。刚刚我讲了这个非常难，这个夏明教授也提到这个非常难的一件事，就是说越南其实这个国家虽然还是属于保守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很专制，但是呢它有点像中国的80年代邓小平这些领导人，他们看到了世界发展的趋势，也许他们不会在他们有生之年放弃这个对权力的一个独享，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国际的这个方向它是一个走向多元，走向这个人权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相信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会有不断的有政治改革。其实越南政治改革已经走的步骤蛮大了，与过去的这个苏联那个僵化体，这个中国现在的僵化体是比起来，它已经很大，它是4架马车4个系统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是有彻底关系的。所以呢习近平这一次他带的这个代表团，希望跟 这个越南的这个关系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兄弟友谊，并且又是党和国家的这个关系，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但是呢，他还是在这样努力，也是给外界营造一个气氛。当然，刚刚讲的那两条重要的铁路的援建，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带来的这个要手段之一嘛，让这个越南能够体会到中国呢对他是非常热心。但是，我们后面以后可能还有机会谈到。其实越南对中国是一直存疑虑的，包括经济手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
本来也就并不是很信任中国哈。那么，夏明博士，我想夏明教授就说，刚才于平博士呢是谈到，习近平呢是希望把越南变成自己的这个铁哥们，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哈。那么我们也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习近平这次对越南是花了大价钱下了血本。当然，习近平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是花了大价钱的。那么这次习近平有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某些东西呢？夏教授，
是习近平你看呢打的两手牌了，经济牌，另外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牌。那么他在越南呢也发了文章，那么就提出了我们还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那么同志当然是共同的意识形态，那么而意识形态的那个胶水了，就是把它连接在一起的了。那么他指出了是我们面对的共同的就是敌对势力。那么也就是说要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了，那么对社会主义了，那么还是有这种敌对的或者是要颠覆的等等。那么这是习近平那么想那个做的一个主要的就是这么一张牌了。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因为越南不仅就是越南内部了已经有那个强烈的这种反华情绪，那么而且越南的本身的自由化过程呢现在也在进展那个非常快。那么在那个过去的那个中国在那个推动它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那你会发现那么越南呢是表现出它的这么一个就是距离，那么它并不那个想那个加入到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里边去。那么所以今天呢那么那个中国了那么想那个借此机会了把这个呢也算成就是好像给越南的这个铁路公路等等呢那么也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总体看到一带一路本身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那么中国的就是这种那个就是长袖善舞了，那去那个那个砸钱那个买吆喝了，那么现在呢也越来越就是那个没有效果。因为毕竟就是说中国在经营了十几年的这个一带一路以后了，那么现在大量的国家那么经历新冠以后是没法那个还账的。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那么现在他面临的要么是许多国家进入到债务陷阱，那么要么是中国呢就必须的就是给这些国家了就是那个减免他们的这个债务等等。那么对中国来说呢，那么上万亿的这个债务呢恐怕呢都是那个就是血本无归的东西。那么所以我认为那个对那个习近平来说，那么在过去的新冠的这个四年呢，那么习近平其实是非常的落寞。那么他呢也没有那个地方呢出去走走，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恐惧，另一方面呢实在呢那么世界上呢他的能够可走的那个朋友的国家也不多，而且能够那个显示他的地位的地方呢也不多。所以你看了他跟那个普京可以亲近一下，那么跑到南非了，那么可以在金砖那个就是那个四国那个五国那个会议上了，那么可以那个露露面。但是无论是在印度的G20，那么在那个印尼的那个东亚峰会，那么在联合国的那个代表大会那个大会等等，那么习近平都是缺席的。因为他知道他出来的话呢就像这次他在那个旧金山呢，那么就会遭遇到那个风暴般的这种抗议。那么所以他到越南呢去走走了，那我认为那么其实出去那个走走，那么也就是那个类似于抖音上吼吼，那么我觉得它是一种寻求一种那个自我的一种满足。那么同时呢那个给那个国人呢彰显呢你看到我们在那个社会主义道路上呢并不孤单。那么同时的话呢对习近平来说呢，那么他可以那个自说自话的那个讲他的所谓的给世界指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了，不管别人接不接受，可是他的参考消息和他的出口转内销搞得来好像习近平呢又对世界的未来指手画脚了。我觉得这恐怕是他最大的一个宣传战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德。如果聪明的人的话呢也不会那个看到这里面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
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这个国家内的民族主义来续一把火哈。那么接下来呢，于平博士，我们有这个 X 网友啊，这位网友叫马斯卡，他说呢，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会无偿帮助越南建造铁路，这是中国政府在放长线钓大鱼。因为越南政府呢已经决定要在国内投资建设一条高速铁路线，那么如果接受了中国的跨国越境的高速铁路，那么未 未来呢，它的高速铁路列车和信号系统呢，也就会与它使用同样的这个系统工程。那么这个才是中共真正的目的。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越南对于这些是不是应该也是心知肚明？那么它未来将怎么做？因为你拿人手短，它有什么，就它应该怎么去应对呢？未来？
对网友的考虑这个角度非常的独特，我觉得呢肯定是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并且呢对越南的它的这个所谓的铁路标准会有影响，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刚刚那个夏教授也提到，中国呢实际上面临着很多的这个国内困境，一带一路做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个烂尾工程，而且呢全世界已经基本上凡是就是说能够对中国所谓的一带一路有贡献的国家基本上都已经看清楚了，所以呢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它本来有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对吧输出产能，但是现在看上去输出产能是输出了，但是投资是颗粒无收，这个对中国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一带一路十周年峰会上面，这个习近平已经很清楚知道不能再大撒币了，因为中国已经没有那个十年前那个实力了，一大撒币撒下去自己国家会穷掉，所以呢他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他是有非常有意的选择越南这条线的，这条线的经济价值对双方都很大，这一点客观的讲我们是要认可的。因为越南作为一个产业链，越南对中国来讲，中国是越南的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所以这一条铁路线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越南如果自己造，当然他可以自己造，可是中国如果说是无偿的也来建造这个，对他来何乐而不为，所以呢他就是顺理成章去接受这个。但是呢他接受这个的目的，我刚才讲的，他并不是要跟中国拉近政治上的距离，或者结成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战略同盟，而是说在经济上面他认可习近平讲的我们有共同的经济未来。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双方是各怀鬼胎，其实是同床异梦。所以在这个刚刚网友讲那个，当然越南我相信他不会不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将来的这个信号啊或者什么国家安全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呢从技术上是可以解决的。那么当然中国不可能强迫越南做一套系统中国可以遥控的，这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双方在这个一点上我相信将来会比较理性的处理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当然目的不是为了控制越南的铁路嘛，对吧？当然也是为了增强它的经济嘛。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呢还是对。
好，那么夏明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有一个花絮啊，就是网上传出这个所谓习近平向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敬酒的，似乎遭到了冷遇。那么这个网友的解读是不是有点这个过分的解读呢？
对，因为你如果看到了就是越南的总书记了、国家主席了这些了，那么也都进入了一种就是老年那个就是治国的这么一个窘境了，那么所以呢行动了，那么已经不方便。其实你看到就是习近平呢也开始进入一种老年治国了，那么其实四位呢，那么也都反应了没那么敏捷了，那么我觉得这恐怕就是一种老年治国的，那么我们必须面对的这种病夫治国了，那么出现了各种的那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具有政治意义。
好的，那最后的分享有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他叫老莫，他说呢，越南人明白谁是真正的敌人。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Chai Dog， 那么他说中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这个越南现在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急也没有用哈，对越南呢又没有办法威压，所以只能撒币收买，以免越南迅速倒向美国那边。越南自然呢也有自己的算盘，有冤大头赶着送钱送基建，不要白不要啊，这也就是免费午餐不吃白不吃。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朝高层会谈期间朝鲜连射导弹，中朝相互支持给世界带来什么，还有呢中国借选为何成为台湾总统大选冲刺阶段的热门议题。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与参与。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